就是我其实每次来广州，只要时间允许，其实我还是会去找那些味道。这些味道对我来说很重要，这些味道其实就是很朴实但是又很美好的广州。虚构的手法其实就是提纯的手法，但它不是深造，它不是编造。非虚构其实是一个尽量去抵达真实，虚构是尽量去抵达内心的真实，而非虚构其实是尽量去抵达真实，但真实是很难抵达的。你会发现，比如说大陆性的地方产生的作家，他的探讨框架和感受框架都是架构很大的，架构很大。而海岛型国家其实经常是锐利，它会切入某一个点，很锐，很深入。它是陪同所有人经历了这世间的某种巨大的伤害 和痛苦，所以它会比其他神更理解那一块的痛苦，那也是生命。
言之有物，不止硬核。欢迎大家来到新周刊硬核读书会 FM， 我是主持人钟毅。前段时间我读到一本让我读完很难去评价的小说，这本小说叫做《命运》，它讲述了99岁的阿泰的一生。我觉得它是一部在今天特别值得我们拿出来讨论的小说。老人的一生朴实坚定，伴随着苦难，然后成就了传奇。这本书在豆瓣最前面的评论其实很能说明问题，他这个评论叫做一个和活着一般的故事。评论的读者可能看到了《命运》这本书里面关于苦难的那一部分，也让他想起了余华的那本《活着》。这个评价也让我开始重新思考，这种庄严的似乎无穷尽的苦难似乎是特别被我们的读者所喜爱的。但是在和蔡仲达聊完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在他的《命运》里边，苦难只是一小部分，他还有更多的故事想要跟我们分享。欢迎蔡仲达，请和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蔡仲达。
谢谢蔡老师。仲达老师经常会回广州是吗？
很经常回来。对，
经常回来。第一份工作也是在广州。
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新周刊。
对，算是前同事，还蛮巧的。很开心能采访到您。我觉得您的书里边有很多是关于城市的，其实是非常浓，包括《命运》，包括《平壤》里面写到是您的家乡，然后有些在其他的文章里面你也会写带过，或者说在采访里面也说过很多城市相关的内容。就是广州对于您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广州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尊重日常生活的城市。那实际上其实我觉得尊重日常生活是一个城市最好的品格。就大家都知道说广州喜欢吃，这种喜欢吃在我眼里其实它是珍惜任何一点感受，也珍惜人和这世界跟万物的关系。所以其实审美是来自珍惜，但是广州的审美不是行为上的，而是落到实实在在的踏踏实实的日常生活里的。所以我会觉得我经常用一个词形容广州，广州其实大俗背后都有大雅，大雅背后都有大俗。就像广州一道道菜其实非常的就有很多很多的理念和想法，也非常珍惜很多细腻的感受，其实是很高级的审美，但是它其实是在日常生活里每天大家都可以吃到的。对，
您在广州第一份工作是06年，
03、04年，
03、04年，到现在也快20年，您有发现就是广州跟现在的变化吗？
哦，变化特别特别的大，变化很大的一面又有很多不变的部分。我刚到广州的时候，珠江新城当时只是一个围挡，然后里面就是甚至还没有多少个工地，然后当时就一直看着各种广告描绘珠江新城未来，当时那些高楼大大厦，就布景上的高楼大厦是画着的，但是就像今天再到珠江新城来，就会感觉你看这20年广州这片地方从一个空地变成了这么一个最核心的 CBD 的地区。对，然后另外广州不变的还有很多。其实我来广州的时候，我经常其实我是拒绝去吃那种所谓的商场的餐厅，我是最不愿意去的，我还是回到那种哪一条小巷，我还记得哪一条小巷里面的哪一个路边摊，哪一个小馆子的哪一道菜特别好。就是我其实每次来广州，只要时间允许，其实我还是会去找那些味道。这些味道对我来说很重要，这些味道其实就是很朴实但是又很美好的广州。
广州和您的家乡泉州应该是两个气质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城市，因为今年年初的时候我第一次去泉州，就觉得哇，这个地方就很有趣，因为它是一个港口嘛，所以有各种各样的事物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在那边交融，就有一个很奇妙的化学反应。就是您觉得在您看来泉州它这个城市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它怎么样影响了您？
应该说泉州和广州其实它有很多核心的要素是一致的，其实首先都是它是不同朝代，但都是就某一个历史时期中原战乱，然后士大夫家族衣冠南渡，一整个家族把某一个时代的中原文化带过来。所以其实我经常开玩笑说，如果你把泉州和广州的储存的中原文化拼在一起，可能或许能拼出一个相对完整的中原文化的一个轮廓出来的，是有机会的。那广州和泉州又有个同样的特点，都是就是面向大海的，都有海洋文明。广州和泉州都有，一方面它是有大陆从中原来的一些文化积淀，又面向着大海，又有那种更开放的多元包容的东西，它有内向的也有外向的，它有内部沉淀的也有外向引入在这里交杂的。所以广州就会和泉州其实本质上都是一座特别有意思的城市，很传统，但是又显得 很开放很多元。它有很多我们传统的，比如像泉州的南音是当时宫廷时候的雅乐，其实广东话和闽南语其实都是当时的官话，就不同历史朝代时的官话，它很多很雅的东西，但是最终又融汇了很多外国的当时的世界各个地方的最美好的东西，最终又化为日常可见的日常生活。所以我会觉得这是广州和泉州我都觉得特别好的部分。所以然后我也在想，其实广州和泉州就福建和广东从心理上是很亲近的，就是说福建的人一说要出来外面工作，可能第一反应都会觉得是到广州来，因为其实一个是本身很多本质上的底层的理念是一致的。从我的写作来说，闽南的习俗里面很多传统中文化的东西，在广州其实我又有看到另外维度的不同时期的中文化的一些冲，然后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我完成我内心的探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吧。对，
哎，您提到您后来写作，就是您最开始是做记者，然后那记者生涯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我的写作生涯应该是这样，我是先是写作拿奖，然后其实我大一也就拿过就小说奖，但是后来因为那个我就开始做媒体，是因为就是当时其实中国是就你们应该还有印象的话，当时是所谓流行80后作家，在我理解中当时因为中国属于特别年轻，特别
刚出生，
刚出生
九九年
应该说当时这个国家我就正处于少年期，然后所以他们很愿意选择一些有锐气的，所以就愿意推，大家愿意读一些少年作家的东西。但是那个时候我虽然拿了奖，其实我高中出过一本书，但我永远不会承认我出过那本书啊。对，因为我写的不好，但是其实我会觉得我心里有文学的标准，所以其实我会觉得我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探索，然后所以我选择不出书，高中出的那本就不出了，高中那本也不是我出的。然后后来我就开始进入媒体行业，因为媒体行业是一个你真正去理解大地，就是大地上每一个人的一个契机，一个通道。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在我的写作肯定受媒体时期的恩惠的，或者说甚至媒体写作的很多方法论构成了我感受观察理解这世界的基础方法论。对，其实我在媒体阶段其实我跑遍了中国所有地方，就往往都是因为某一个新闻事件或某一个选题点要去到一座城市，去到一个地方，我带着能够切入每一个地方的一个事件通道，然后进入到那边的风土人情，进入到里面的就是精神世界，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积累。那同时呢，其实新闻写作的技巧就从你从消息到深度报道到特稿，其实我的非虚构写作是做得不错的。其实我大学毕业第一年我就获得当时的南方周末年度特稿奖，当时年度特稿不是凭南方周末内部的，它是南方周末邀请了一两百个主编主笔大家投票选出当年最好的特稿。那其实为什么我的特稿在那么小的时候就能脱颖而出，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我又有文学的积淀，然后又有新闻的媒体的训练，所以我的非虚构写作，我的特稿写作其实是受益于文学的。但等到就是我已经在非虚构写作已经做了10年左右，其实我已经应该说也算是拿了很多奖，然后形成自己很多特稿写作理念的时候，我再转身来写文学作品，无论写皮囊、写散文、写小说，都会有另外独到的一些补充和方法了。
皮囊在写完之后有继续在做媒体吗？还是 在媒体结束之后才去写的。
其实我写皮囊是我29岁开始写，28、29岁开始写。其实我是27、28岁担任中国新闻周刊的主编，我当时其实已经准备告别媒体了。我是在我大学还没毕业实习，是进入中国新闻周刊实习，就是它是我新闻写作的一个进入点嘛，所以我就，然后当时刚好中国新闻周刊邀请我回去当主编，我就自以为我回去当个主编把我的媒体生涯画了一个非常圆满的圆圈，然后就告别媒体了。但告别媒体了，其实我对我的非虚构写作其实还是有期待的，就是说只不过我当时之所以告别媒体，是因为我曾经想，就因为在我的那个年代，就是你还很小的那个年代，媒体是非常迎来最高光的时刻吧，特别深度报道，就当时我们是可以花半年，我当时在 GQ 或者中国新闻周刊的时候，我是可以花半年，就甚至三支队伍为了一个题目，就是进行长达半年的采访。当时我要写一个特稿，其实我积攒的那些采访素材，就是录成文字之后都是几千万字的文字，然后去写出一篇特稿。但实际上在后来，因为媒体生态发生巨大的变化，其实已经无法去支撑这种创作。所以对我来说，就我会觉得我如果没办法在这个平台里继续创作超过原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兴趣寡然了，所以我会选择放弃。但放弃完之后，其实我也一直在想写非虚构作品，就是说写完皮囊这次写长篇小说，但其实就是这块写作是我在搭建我的文学世界和文学框架，但事实上其实我的非虚构作品我也在筹备着，应该有可能在几年内会跟大家见面，就是这也是我尝试，因为对我来说非虚构写作也是构成我写作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体系的部分吧。
我很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说到特稿，说到非虚构，然后也说到新闻、小说、散文，这么多文体你都试过，边界在哪里？比如说最明显的现在很火的非虚构，然后非虚构它可能对于现在新媒体崛起之后，我们会觉得它更像是一种杂糅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文风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非常独特的题材。在你那个时候的非虚构肯定和现在的不一样，就是你有什么观察吗？或者说最近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其实非虚构是每过几年就会又重火一次，就这个概念啊，就说事实上其实曾经一度在我10年前左右，其实应该说当时非虚构很火啊，非虚构也没有任何，就说其实没有任何的定式，每个人都可以去补充和探讨，每个人都是尽量做出自己认为的非虚构的方法论出来，也积淀了一些方法论。在我理解，其实非虚构和虚构其实不是冲突的，其实这么多文学的那个题材啊、样式啊，它其实本身不是冲突的，它本身实际上是各种拐杖和各种工具。或者这样讲，就说非虚构和虚构是什么关系，其实你看像我们有时候看一些我们就很差的小说或很差的电视，会觉得太假了，其实虚构也是真实的，但虚构的真实是应该说是提纯的真实。比如说虚构小说其实就像是非虚构的实验室状态，就是比如说我们就设定在一个温度100度的空间里，湿度刚好100度，然后有100%的钾碰到100%的锰碰到100%的钠，然后燃烧，然后发生化学反应。但实际上在大自然中确实有100%的锰，确实有锰、有钾、有钠，也有100度，也有湿度100。但是只不过在现实生活中，你要遇到这几者同时100%的恰好在这个空间内是特别少的，就是说它是基于真实的提纯再来发生一些更极端的化学反应。其实是虚构的手法其实就是提纯的手法，但它不是生造，它不是编造。非虚构其实是一个尽量去抵达真实，但是其实真实就是说虚构是尽量去抵达内心的真实，而非虚构其实是尽量去抵达真实，但真实是很难抵达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关于我为什么从广州后来去北京，有人问我，我可以说是因为我腰酸背痛，就我那个特别潮湿，所以我老是后来就是会有点头晕，因为太潮了什么，这是真相。第二个真相是我当时跟我女朋友分手我想要离开这个地方，这也是真相。第三个真相是那边开出的工资更高那也是真相。第四个真相是那边可以允许我有发生一个大的事件，我就可以冲到第一线去，他不吝啬你的采访成本，这也是真相。所以其实 非虚构是因为真相是如此复杂，你要抵达真相是如此困难，所以他不得不找到各种办法，各种角度的印证，其实都是为了相互辨别和相互印证去尽可能抵达。但我说的是尽可能抵达，因为其实你不可能抵达了。
可以介绍一下你就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位虚构作家和一位非虚构作家吗？
其实我会觉得我很难说一个，其实我经常说一个好的写作者，或者不任何写作者，任何好的一旦他是作家，当然作者和作家是不一样的，一个作家其实他都是老天爷的农作物，他等到他自己开花了，他结果了，他一看才知道，哦，我自己是柠檬，虽然我很想当个苹果，但我就是柠檬。然后也有人是香蕉，也有人是西瓜，也有人是猕猴桃，还有人是榴莲。就说其实每一个作家都是长出自己样子的那个表达者。那你能说，就我确实说口味上我会说我会倾向于吃苹果而不是榴莲，但是呢你能说是榴莲影响我多还是苹果影响很多，到底是西瓜教会我当柠檬还是葡萄教会我当柠檬，都不是。其实最终都是你吸收了所有的东西，然后你长出了你自己，所以很难说是具体到哪一个作家。我读书非常杂，我曾经在很小的时候我特别迷恋中国传统的明清小说，高中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就是当时的那拉美文学，在大学时候又特别迷恋就是日本文学，后来就是英国的美国的再后来非虚构写作的很多书我都看。那应该说我自己也辨别不出到底哪一个构成我，但是其实可能一个作家的不同，因为他每个的作家都在往自己内心的母题走过去，他有时候会在某一刻刚好映照出我自己的道路，映照出跟我某些共鸣，那他会帮我辨别我自己，其实帮我辨别我自己而不是教会人怎么样。包括其实我是不相信作家是可以被教出来的，就我自己现在有小孩了，我老婆一直在说你想不想教你女儿当个作家，我说教不了的，就说我最多只能说我尽可能的打开我的方法论去陪她去映照出她自己，但至于映照出了自己是不是一个作者，不要说是作家了，是不是一个作者你不知道，或者是怎样的一个作者你也不知道。就是每个人其实每个很好的写作者他最终的目的是映照出你自己，而不是教化出你自己，其实不是教化出来的。所以我很难回答是哪一个具体的和哪一个。其实包括非虚构作品，我所有普利策特稿奖的书我都读过，甚至每篇报道我都读过，甚至是反复读一二十遍。就当时因为我十年前当时我是 GQ 的创刊，那 GQ 当时是 GQ 是属于康泰纳斯集团，康泰纳斯集团是有 New York Vanity Fair Wire 就是全世界最好的特稿的大本营，其实是这样子。所以当时你是抱着一副念头是，其实当时我之所以去 GQ 是他那个集团的老板说，你知道吗，你们这群人就代表中国的做杂志的水平来回答你们全世界处于怎样的位置，那对于我来说特稿必须集中调动我所有的力量去跟最好的特稿标准去行碰撞进行较量。所以我当时在 GQ 做工作的时候，我在乎的不是其他那些，包括 得国内奖我当然是开心了，得亚洲出版协会奖我当然开心，但我更在乎的是倒过来美国版英国版 pick up 就是选中国版的稿子选了多少，因为代表说我们的写作我们的表达在他们心目中很有价值，以至于他们挪掉自己的版面是用了你的稿子，所以这个是就用 pick up 的特稿嘛。所以这对我来说这个才是很酷的东西。然后其实当时我其实是我也在找自己就中国自己的非虚构写作的路子，应该说我都把就美国人怎么做，英国人怎么做，俄罗斯人怎么做，其实日本是没有好的非虚构作品的，日本是没有的。你会发现其实往往大国就大陆性国家，美国其实特稿美国和俄罗斯是很强的，美国和俄罗斯很强的。海岛性国家其实反而是更注重于物质的很细腻的品味。
有一个问题，刚刚你说到海洋和大陆两种不同风格的稿适不适合做那个非虚构的问题，但是最近 日本有很多调查性的书很火，像上海译文出了很多那个，比如说 NHK 系列，他们把那个调查集结成册，还有像那个日本的，但是也是个日本女作家写的《黑箱》，所以就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是不是可以商榷。还有你刚刚说的俄罗斯的作者有没有给我们推荐，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还是第一次去了解这个。
实际上是这样，我可能这里要两个要辨别的东西，一个是深度报道，一个是特稿。说实话，现在的俄罗斯可能出好的深度报道、好的特稿机会也更少，因为它属于一个相对高压的状态下。当然，这个能不能播出，你们自己把握啊。其实，但是你会发现，比如说大陆性的地方产生的作家，他的探讨框架和感受框架都是架构很大的，架构很大的。而海岛性国家其实经常是锐利，它会切入某个点，很锐、很深入。日本特别暴力的这个民族，它切入命题更深更锐，所以你说的火的那些是因为它，或者对我来说啊，就是我会辨别一下，它可能是从锐利度，然后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大的甚至是史诗感的非虚构作品，是大陆性的国家会有相对那种框架和体系的，就像是文学作品其实也是类似的啊。但不是说日本不好，日本其实像我个人的写作当中，其实我受日本诗小说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他对那种非常深沉、非常细腻又非常锐利的东西，他有天然的敏感的，这个东西构成了我写作的一个底色。实话讲是一个底色，就是因为就他真的是抵达的很细腻，而且他非常的坚持和执着的。对，然后但我又很喜欢大陆性国家那种探讨框架很大，然后他的那个甚至史诗感，我特别喜欢史诗感的东西。就说其实我自己的写作观，我后来对自我要求是，你能像在半空中一样俯瞰人间，知道哪个人是哪个历史潮流当中的哪粒尘埃，但是同时你又能深入那个人最细腻的内心，知道他一点点内心细腻的变化。就只有拥有这两种力量同时存在，他才会出一个伟大的作品。这在我看来是这样的。对，我刚才说的那个其实只是在说，但是其实大陆性国家它是有机会往更细腻走，而如果海岛性国家它其实要往个更大的框架走，其实应该说是两个起点的不一样。但是在我当时做非虚构特稿的时候，因为我们当时是全世界十几个版本的 GQ， 每期都在 PK 谁的特稿好，谁要选谁的，谁不选谁的，其实起码在那场 PK 当中，应该说美国是最强的，中国和俄罗斯当时的特稿是不错的，中国现在可能也不好 PK 了。对，是。
其实现在可以回到《命运》这本书，就是您刚刚说到的，要有一个俯瞰的角度来去写一本书。这《命运》可能就非常像您刚刚说的那个样子的状态。你觉得你对它满意吗？
我跟你说一个情况，就是我其实8年没出书，是因为我觉得出书很可怕，是书在里很神圣，因此很可怕。因为你出来之后，它每个字都在盯着你，它每个字都在盯着你。你尽力了吗？你做到了吗？它这个字值得出版吗？所以这8年来，其实我一直。8年前那本书是，或者说用他们说法叫现象级的畅销作品吧。其实一堆出版社拥过来，事实上其实我只要签字愿意写一本新书，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但是我就是没有写，是因为在我心目中写作是有标准，出版是有门槛的，特别书这载体是很神圣的。对，所以其实回到命运本身，我只能说我确定我的动念和我的准备启动这本书就已经是在这种认识底下开始启动的。然后这本书其实应该说写作过程也特别的困难，其实你们现在读了开始很多轻巧的东西，其实是辛苦的努力的结果。就说这本书的开头其实7000多字嘛，但实际上这个开头我写了27遍，每一遍大概写了7000-8000字到10000多字，就意思说这本16-17万字的长篇小说，我写了20几万字的开头，最终我只用了这7000多字。对，其实我一直在找一个我认为对的腔调，对的切入点和对的演说方式。其实所以就回到命运来说，其实甚至你很多你不经意的点，其实我都是改了再改，抠了再抠。但是其实我之所以愿意出版了，你看我隔了8年没出版，老是被读者追着甚至损我啊，说你要成为一书作家了，就出现一本书就跑了的作家了，就以前的那种出唱片一片歌手嘛，出一张唱片红了就不见了，你要成为一书作家了。我之所以忍着那个东西，就是因为我心里有标准，然后之所以先让它出来，它肯定是要达到我的标准， 我才会愿意让它出来的。那这本书其实我还是有，就然后第二个我想说的是，其实我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再读一遍，就大概半年我会再读一遍自己的书。皮囊也是，其实我每隔半年读一遍，因为我要确认它是不是对的。因为其实你写刚写完的时候，你还在那个自己写作的那个框架和逻辑里，你当时看你的作品是不够客观的，所以我都得要等到半年之后，然后我已经把自己从这个故事里稍微出来之后，然后我再来重新读它，然后反复确认。但是而且因为时代是在变化的，你内心的认知也是在推进的，我要不断的确认确认确认。实际上其实平常我是确认到第三四年第六七遍，我就觉得还是对的，还是对的，就是说或者现在的我是没法写这种文字的，是二十九岁的那个我还是很，就是说很勇敢的转身去面对自己内心最难受的那些命题，然后去抛开它。就是说其实那种爆裂应激，其实那是一次应激型写作，有很多文字很多表达方式你开始可以商榷，但事实上其实它就是爆裂状态，它就是应激状态。其实如果你后面再试图用沉稳的加工更成熟的东西都是不对的，就自己是这么确认的。然后回到命运，其实我写完之后，当时交完稿之后，我应该说我其实是边写边改，边写边改，甚至每一章节应该都改三四遍以上的啦。然后等到最后交稿之后，我反而就是让他们去做，直到他打完样子我再确认一遍。那我也说一个跟你们说一下很好笑的话，就是等到我拿到样书，因为中间隔了几个月了，然后我记得那天下午四点多也记到，我打开第一句话，结果我又通宵读完了。边读其实还是觉得有过我的线，而且我觉得我也挺为我为二十九岁那个自己的那种奋不顾身的拼命和勇敢骄傲，我也为就是今年上半年，就是从两年前到今年上半年的那个坚守着自己的标准，然后努力去尽力的去抵达到每一分每一寸的努力，我还是觉得可以骄傲的了。
泉州给人您在写的时候感觉就是很多神明，然后有很多这样，我在闽南，然后也在潮汕那边有玩过，然后会发现大街上有很多像祠堂或者是那种神庙，还是我是这样说法吗？比如说妈祖庙这种，
嗯，对，庙宇，
对，在您成长的过程中，神明是怎样被塑造的呢？这部分，
首先神明不是在我生长的时候塑造出来的。
他怎么塑造你？
对，是塑造我，但其实，对，但我想先告诉你神明是什么啊。其实如果你读完《命运》这本书，你就知道说，其实我那里有讲了一些神明的来源。这些神明有的是为人们做了什么，他在他人生阶段里显示出了某种就是超乎人性的神性，大家把它分为神明。还有一些神是很可爱的，还有一些神明是本身是自己生活里的阵亡者。就在我老家，其实因为我们老家是入海口，就当有一具尸体从那个山涧里一路飘下来，然后被推到入海口，被海浪打上来，我们就叫问卜，他是鬼魂还是神灵？如果他是鬼魂，老家人就送他离开，神明我们就问他，他管什么？管什么呢？就是他生前经历了什么。我小时候特别不理解，为什么这样都能成神？因为他是自己是被生活给打败击垮的人，为什么他能成神？那有老人就这么理解的，他说他是陪同所有人经历了这世间的某种巨大的伤害 和痛苦，所以他会比其他神更理解那一块的痛苦，那也是神明，因为他就能够陪伴，就他就能在那个痛苦点陪伴的人。所以其实闽南的神明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其实闽南的神明是很日常的，很家长里短的，床有床神，灶有灶神，谈恋爱的有神管，生孩子有神管，婆媳不和也有神管，什么都有神管。其实神明的本质，我后来是这么理解的，其实神明的本质它不是偶像，不是崇拜，不是这个东西。神明的本质其实就是我们这块土地上亿亿万万的先民，在面对生命的无常，生活的诸多艰辛的时候，他内心长出了一个个的他笃定的心理秩序，是那个心理秩序的具象化。这神明是我们中原大地的心理秩序和精神秩序。所以其实我写命运这本书确实有点像在召唤这些神明回来，其实是因为这又是一个辛苦的，就是辛苦的复杂的一个时刻吧。那这种辛苦和复杂其实更需要本来我们这块土地就拥有的这种就能够成支撑我们坚定的 的力量的那种一个个心灵秩序吧。所以其实命运这本书就是老白嘛，白岩松读完之后就说，从来我明白你在干嘛了，然后他说 我希望这本书你写完之后，这本书能陪你坚定的活得很好的，好好的活着。我也希望这本书能陪我陪很多读者坚定的好好的活着。事实上其实我也想说，很多人就说觉得说这种话矫情，其实我也得强调一个事情，其实作家和作品很多人都误解了他的关系。其实作家的写的书他必然是超过日常生活的他的，因为作家其实是在写作时刻尽可能的调动所有的感受力和思考力和表达力，其实他是神性时候的状态，不是作家日常时候的状态。所以当我们有时候当作家把这个作品生下来之后，他其实这个生命体其实在某种基础上某种认识上，他从他的感受认识判断都是高于作家的，他是代表作家最就最神性的时刻的。所以其实老白那句话不是矫情的，这本书我相信倒过来他也是会陪伴我，当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诸多的情况下，当我需要召唤我的神性状态的时候，我也会拿这本书再来阅读的，这也是一本我觉得好的作品的标准吧。
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情节，就是在神庙里拿那个阴阳木去占卜，还是然后、
哦、对宝贝
那一部分，您在创作过程中您有回去就亲身再经历一次这样的过程吗？
哦，我不用，因为呢其实那些都是在我生命里的。其实我们老家就说其实这是很日常生活，它不是一个特有为之的，我们老家家家户户每个人其实每年都要背几十次上百次吧，就是因为它其实就是神明就是天然的心理医生，就你有大小事情你有诸多不安，它甚至也不需要什么沐浴更衣，它不需要，它就是你内心有多东西，你觉得你自己被困住了，你自己觉得突破不了了，或者你需要有人陪伴了，你就去神庙里随手拿了一个这个神杯就开始问卜了。而且其实你不是说你就好像正襟危坐说神明说什么你就听什么，比如像我经常跟神明撒娇，比如说我会说啊，我今天晚上到底能不能吃猪蹄，然后他跟我说不行，然后我还会说不要了，我就是要吃猪蹄，你们能不能觉得这是好，就我只是开玩笑，就说就神明在我们这边他真的像是一个陪伴你的那种温柔和善的和支撑你的力量，它不是高高在上的权威的让人紧张的让人恐惧的那个力量，它不是，对，它其实就是人内心一个个困难的命题的，它因为一代代的人谈过命运啊，谈过生命啊，留下那一个个真的拥抱着你的善的心理秩序了、啊、对。所以我们老家人跟你看，我以前在平壤写过我的神明朋友，那其实在命运里其实你会看到，你看阿泰生气的时候甚至也咒骂神明，但是最后又跟神明变成好朋友，又跟神明相互调侃，这是相信这世界上有那种坚定的善的好的关心人的拥抱人的心理力量。对，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有一个怎么讲呢，很矛盾的感受，就是一方面我读他的时候会想起很多中国的那种小说，就是用徐子东老师的话来讲，就是很苦很善良，就是他们受了很多难然后他们还是要活下去，就是要活着这种状态。但是呢好像你这本命运里边他其实也不是说单纯的祈求去活着，他好像还是在和命运在做一种缠斗，又好像是也不知道他是握手言和呢还是在和他打斗，就是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很奇怪，想去定义他但是我没有办法定义，我觉得很恐怖。有的时候我读那个读到死亡或者说是读到他们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恐惧，但是到后边好像又没有那么害怕，就有一种很复杂的观感。
对，其实这本书我说句土一点啊，其实这本书是特别正能量的，我有很多朋友读完之后就是实际上是都觉得有获得到某种鼓励和支撑的。其实我想讲啊，其实说苦是生命和生活的常态，众生皆苦，其实苦的不是这本书要去特意去构造的，而实际上是当你要探讨命运的时候它是命运的那大部分，你是躲避不过的。但其实这本书的另外一部分就是他怎么面对众生皆苦的这个苦。对，所以就说其实我不好讲另外的小说、哦、但其实有曾经有关于怎么生下来活下去有几本书，那有的是受活着就受着活着，但其实命运这本书绝对不是。但是命运这本书传递的那个价值观其实我在我看来是非常独特的，它不是跟命运搏斗， 如果你用说跟命运搏斗来形容这本书，又会觉得特别的不酷，特别的不准确。事实上其实我最终用的词语，我自己也是在拼命理解这个这种精神力和这种跟命运相处的那种方式是什么。最终就是写在书封上的那句话，我们终将生下自己的命运。我觉得那更是一种，就我超越超过你了，其实你只是我的一部分，你只是我生下的那一部分。就我会觉得那是一种，甚至不只是威风凛凛，而是知道说，知道一个事物的本质，其实你的命运最终是你生下来的。知道有这个认知之后，你就不会觉得你是被他打的，被他压着打的，也不会觉得茫茫无边的。其实你知道命运是你生下来，你就知道说，只要你继续，他就得继续。你最终其实就像是一个小孩读了大吵大闹，当你拥抱住他，他也只能拥抱你。就是这样的苦就会被限定在一个，甚至某种就是说，就是减缓那种疼痛感和恐惧感了。就是如果当他是你的小孩，你最终是要拥抱他的，你最终可以通过拥抱把他那种张牙舞爪给抚平的，那其实你就又应该说更有能力、更有力量去跟这些苦相处吧。所以应该说，其实这本书，哎，我不能说具体谁，我有一个好朋友，其实恰好在我出这本书的前提遇到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其实这事件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好说嘛，是某个明星啊，对，我不好说他名字，但是，然后就那几天，其实他就说他看了20多遍《命运》，然后就告诉，就是不断说，我他妈就要把你生下来，你就是我小孩啊，你还想干嘛？但是这种咬牙切齿不应该跟命运搏斗，因为命运是你的，命运是你自己。这种咬牙切齿不是恨之入骨，其实甚至不是咬牙切齿，这种也不是搏斗。最终是，其实你要也不能驾驭，其实就是你要生下他，你要拥抱住他。我写这本书，其实他的精神原型是来自真实的我阿泰的力量。其实就是因为在这几年特别辛苦的时刻，我不断想起我阿泰。其实因为你跟命运搏斗，你会累，你有时候会有孤勇者的那种悲壮感，但其实你会有巨大的疲惫感，而且你会觉得你要随时提防，你随时在紧张里面。甚至没有信心里面，但是如果你用这种精神状态去的话，你会知道你内心只有压舱石的，你知道他最终翻不了天的，因为他只是你的孩子。
然后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一直在想到最近很火的，就是网上大家会说，既然家里条件这么差劲，或者是没有什么养育孩子的经济能力，为什么还要把小孩生下来？那岂不是让小孩活受罪吗？然后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会觉得，那我要是想把一个生命带到这世界上来，然后想让他体验不管他是穷苦还是说富裕的享受人生的这种过程，可能是您想表达这样的一种命运的感觉吗？就是你怎么看待这样的思潮，就是说既然穷就不要生小孩这样的思潮？
我觉得说这句话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人被一种巨大的失败感给笼罩了，甚至是压着让你不敢，甚至不奢望也不敢期待可以让自己去享受生命的一些可能性。其实我觉得这种话是气话，是对自己面临的这个大时代的困境和无常的负面情绪，这非常容易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也必须理解。但其实我也想说，就是说其实我们这块土地，其实应该这样讲，我们前几十年经历的高速发展，其实在人类史上也是极少见的。其实我们至今依然还是在一个，其实在历史的任何时期算是一个真的很好的时代，特别在前几年是一个极度少见的超级好的时代。对，但是其实我想说，众生从来多苦，人生从来多艰辛，就是你回到历史上，其实每次的生活、生命、生存都是辛苦的一个过程啊。但是那这么辛苦，为什么还要来这人间呢？为什么？其实我也想说，就是说这本书很重要，是提醒大家说，其实生命中不是说苦它就没有好的东西，不是说就这世界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苦，但是苦确实是这生命中不可能去规避的，不可能去逃避的，也不可能去无视的东西，它真的存在。你不能说苦不存在，苦是必定存在的，但只不过我想告诉你，苦是本来就存在的，那生命中还有很多东西，这世界还有很多东西，美好的东西，能支撑你的东西，它也天然存在的。我们现在在一个巨大的挫败感里面，我们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苦， 我们看到了无常，我们看到诸多你回答不了的命题。但是你要知道，就是我经常说，你只有理解和知道自己的无法和不能，你先接受和理解，因为这就是常态。你不要跟他怄气，不要跟他生闷气，因为他就在了。但是你要拼命的去找自己的可以和可能。其实你越早去把眼光和心力从自己的无法和不能那里转开，你就越快能看到自己的可以和可能的。所以其实那刚才讲到，就说书里提到很多苦，但是这不妨碍我依然觉得我阿泰活得威风凛凛，活得幸福满满，活得很飒爽，很牛逼。对，就说其实我为什么在当下出这本书，也是因为我在当下也跟很多人一样感受到这种巨大的，甚至有时候是感觉甚至有点接近某些时刻有绝望的感觉。但是我记得这些声音，我记得有人这样的活法，我知道我们这片土地有积攒下很多很多心灵秩序、精神秩序，在告诉我们这世界上其实有跟苦相处的很多方法，以及有苦之外很多很美好的了不起的东西。他们甚至能穿透苦这块巨石，抽出自己的绿芽，开出自己的花，结自己的果。所以这就是我想写这本书的原因了。
所以其实苦不是甜的反义词。
其实这世界上语言是很大欺骗性，说我们创造概念，然后就以为很多概念是不可冲突的，从来不是，从来不是。其实比如像我自己，其实一方面表面看我是一个，从外面你们得到信息我是一个成名的作家，然后畅销书什么什么什么，也在媒体上 也算是有成绩什么什么。但实际上其实你相信吗？就是其实如果读过我的书就知道我童年少年时候经历过很多家里的困难。但是你相信吗？我自己觉得在我父亲半身偏瘫，我们家买不起肉丸子，买不起一块肉，甚至我母亲都要去菜市场捡菜叶的那段日子里，其实有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些片段。比如说我记得有一年过年春节，那我觉得这是我最珍惜的一个春节之一啊，就是说我父亲刚做完手术从鬼门关里回来，大家就要守着他在那个重症病房里面守着他，然后他看到旁边烟花都在放，然后我父亲想，因为他不能再为我们做什么，但是他想想说，要不谁去买副扑克我们斗地主吧，输的刮几下鼻子。我觉得我父亲特别了不起，他被命运，他被他身上的残疾压在那张床上动弹不得，但他还在拼命的爱我们，拼命让我们知道这世界还有除了苦之外更美好和更重要的东西。所以在我看来这很棒啊。对，所以其实这次就是说我是会客观的呈现苦，因为我们不能回避它，绝对不能回避它。这种无常，这种苦其实从来就有，现在可能会更强烈，在某些时刻会更强烈，但是没关系，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呢。对，
在命运里您就是大部分的都是以阿泰的视角来创作的，然后您是怎么样理解您故乡前面这一两代女性的命运呢？
其实我觉得也很难去划分开说是一代两代，其实我会觉得就像我这本书里面的第一章叫层层浪，其实一层浪推着另外一层浪，你如果你去海边，那层浪推过来的时候另外一层浪上来，你有确定多少的就是这层浪跟那层浪的分界线吗？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比如说就像我书里写到，问我阿泰为什么你要跟我讲你的故事，结果你花了大量的时间在讲你爷爷奶奶你母亲的故事呢？然后他说因为他们的故事生下了我，我的故事也会生下你，他们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我的故事也是你的故事。就像是浪推起来，其实可能你再看到下一个浪是本身的一部分，又构成了下一部分的浪。所以我是很难分清楚是哪一代和哪一代，但是我可以知道的一个事情是他们都是血脉相连的，他们都内心有一些恒定的力量，恒定的那种我们称作暗涌也好，这才是最根本，你看不到那个暗涌才是根本的，把他们的命运串在一起并且往那方向推的根本的东西。所以就说我觉得不用特意去界定和划分，包括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当下，你要知道你也不是孤立的活着，你是在大历史时代，你一代代的人活到你这个时候才长出你，你现在处境也是在某一个浪的一个推演上而已，其实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要理解自己，你就要理解这层层浪。对，
其实我可能还是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啊，就因为它还是涉及到你怎么去理解你阿泰， 他们作为可能闽南那边的女性，他们是不是承担了更多，或者说是有没有和其他地方很不一样的特征？
其实如果说你问我怎么理解我阿太，其实我可能只能说有一句话，就是她和我一样，她和所有人一样，都是谈过生命的无常，世间的艰辛，然后一往无前，想活下来活得好的人。其实比如说像你刚刚讲到说闽南女性有表面上的一些承担各种东西，但事实上其实其他地方女性有承担闽南女性没有承担的东西，就是有都其实每个人都在跟自己生命里的各种无常各种困难相处的吧，就是没有谁比谁辛苦，其实这样分开了，也没有谁比谁，或者说可能说甚至幸运都是脆弱的，就是比如说有人长得好看，好像在我们看来他就会受到更多的机会和关注，但是你知道吗，好看人经常不自知，因为一开始所有人面对他标准都会天然降低，降低之后导致等他连容貌老去，其实所有的标准又恢复到正常的话，他内心会受到一次巨大的冲击，因为他人生已经习惯了那种别人标准降低的来对待他了。所以其实我想说的，你看聪明的人就容易不勤奋，因为一个事情要辛苦去做，他总能找到一些更轻巧的办法，更容易的办法，但久而久之聪明的人其实你发现经常聪明的人干不成事，反而是很笨重执着的人有时候他就能做成事。所以其实我经常说一句话，任何天赐都是考验，任何苦难可能就是天赐，都有可能的。所以就说我们也无法辨别哪一些比如说闽南女性她有什么更困难的东西，或许你把它横着比，它会有哦这里多一点那里少一点那种区别，但是本质上其实这世界还是在内心体验上还是有公平之处的，就是可能我们的处境表面上看参差不齐，叫世间的参差，他买得起爱马仕的那个 Birkin 我买不起，好像是有参差的，但是其实他因此面对的内心处境不见得比你好，甚至有可能比你更不好。对，
然后我在读的时候会感觉到您一直很关注死亡这件事情，那您是怎么理解就是人生中到底有哪些，或者像终点，那终点达成之前你有什么目标吗？就是认为大家会有什么目标吗？
其实我倒不是，因为我其实不是故意要关注死亡这个事啊，而是其实是因为死是理解生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观察点和感受点，就像是比如说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特别在当时十几岁还少不更事的，但是就特别爱给同学建议，我建议你们想想，等你们死的那一天，假如你听得见，你希望墓碑里刻了什么，希望别人评价你什么，然后你再去想这一生。这种话小时候经常，我小时候就自以为是对很多人讲，但其实这里是有道理的，就是说你站在死亡，其实死亡是最好的观察生命和生活和命运最好的观测点和观察点。但是呢，我要就是你看，我后来才理解命运最好的开头是死亡，但是同时我发现了，其实当你真的谈过一生要走到终点的时候，不是大家想的恐惧而已，因为你已经对死亡有更多很深理解。你看像我阿泰，像我们老家那个死亡侦探团，他是跟他玩捉迷藏，跟他开玩笑，跟他抱怨，还会调戏他，就是说其实当你连死这么严重的事情你都能吞下它，那生命里的这么多无常你也有能力吞下它。
嗯，回到这本书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时间也不太多，我们觉得你写的最嗨的段落是什么？
应该说是这样，这本书写的我最后很开心，它呈现出一个，如果你读完那本书应该会有感觉，它像是涓涓细流，越来越宽阔，到最后结尾的时候其实突然间入海口澎湃起来，啪入海了，然后消失了。如果你读完这，我还是很开心，我写出了我当时写这本书的开头的那句话，他站在自己命运的入海口，回望着自己人生的每条溪流有经过如何的山谷，前面让这条溪流开始从天上，从山间，从人间流淌出来是很辛苦的，所以我那个改写其实是很辛苦的，就重写了27遍。那中间其实很多转弯点，很多关节点，其实有时候又有诸多撞击山体、撞击大地的一些困难，比如说海上土那张我也改写了很多遍。那其实到最后开始进入后半段的时候，就是即将汇入大海的时候，其实是你发现你的写作、你的感受、你的表达力一直快跟不上， 他往前行的那个节奏那个力量了，就一步往前追。其实我这本书写到最后两章，其实我经常写到全身鸡皮疙瘩，然后手脚发麻，然后甚至其实我到写最后一章的时候，我直接发烧了，我是边发烧边写完最后一章的。那你要说其实因为就像是一场漂流一样，各有各的辛苦和各有各的乐趣，但我确实如果说你要说，或者我称之为我感觉到我像是写到觉得整个人是漂浮起来的，特别最后就是那种真的是觉得进入某种神性状态了。就跟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那个黎芳老师说，从那里后面简直是神性之笔了，他就觉得是神握着你的笔了。我说其实是确实是进入一种把自己的感官全部打开那种状态的，确实是在最后一章的甚至是最后那一部分，其实你会发现我写完戛然而止，其实然后我就生了一场大病住院了，真的。所以应该说最后的那几章是很紧迫很急迫，但是又很，你也可以说很畅快，也可以说你内心受到极大的共振。